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十四节，两节是圣经，是1040页。我读给大家听。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还要继续我们上两次所谈论的，我们是要在这里一连串用六次的时间来看但以理与世界局势，今天晚上是第三次。我们上一次特别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做完了以后，那个梦的冲击带给了他不安，所以他忐忑不能睡着。那第二天早，因为那个梦太可怕了，他不愿意记得那个梦，所以呢他就忘记了那个梦。他醒过来以后，他就召集他的智囊团许多人，要他们为他解梦。那不只要他们帮他们解梦，而且在解梦之前呢，要先把这个他已经忘记的梦说出来。结果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办得到。那么那个时候呢，在智囊团里面有一个犹太的俘虏，他的名字叫了但以理。那么但以理呢，他就到王面前去，那么他先是到神面前去找这个答案，结果呢神就启示给他但以理，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而且要把这个梦解释给他听。所以后来呢，他就到了尼布加尼撒王面前，就把这个梦告诉尼布加尼撒王，那果然就是这个梦。后来呢也把这个梦解释给尼布加尼撒王听。那我们说过，这个梦呢是个很和他的解释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就是那个时候巴比伦王的皇帝，就好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的武功非常的强盛，所以呢在尼布加尼撒手里呢，他就得着了，就征服了那个时候很大的一块版图，那么那就是巴比伦大帝国。那么他做了梦呢是这样，但以理告诉他说，他所梦见的是一个大象，那这象很高，极其光耀，站在尼布加尼撒罗面前，形状甚是可怕，非常的威严，叫人肃然起敬。然后呢，这象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呢是半铁半泥。然后呢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把这个脚砸碎。那么后来呢，这些粉碎了的金银铜铁泥呢就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么打碎这块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梦大概的内容。那我们特别说到后来，当但以理为尼布加尼撒王解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呢，这个金银铜铁的四部分是代表在地中海两岸所陆续兴起的四个大的帝国。第一个金头就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但以理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金头。 那么尼布加尼撒当然代表巴比伦大帝国，所以巴比伦大帝国就是指说那个头金头的部分，那就代表人类历史在地中海两岸第一个大的帝国。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大人的像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然后接下去的呢，我们知道就是银胸和膀臂，那这个就是代表，这就是说出波斯大帝国。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当但以理说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波斯大帝国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巴比伦王全盛时期。那么但以理就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做他智囊团里面的一员，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根本波斯大帝国还在未来。可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有四个大的帝国，巴比伦大帝国过去以后，那就是波斯大帝国。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胸膛和膀臂，然后第三个大帝国就是铜所代表的。那么铜呢，就是指作希腊大帝国来说的，从头到胸到腰，那就很明显代表一个时间的流程，代表一个历史的流程。那金头过了以后，然后是胸，胸过了以后是腰，那就告诉我们说，当巴比伦帝国后来被波斯大帝国征服了，然后最后呢，波斯大帝国又亡在希腊帝国的手下，然后最后呢，希腊大帝国就被罗马帝国征服。那么罗马帝国呢，就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两条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预言应验。那最巧妙的呢，我们上次说过，特别是在两条腿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一个亡国早，一个亡国的比较晚，一个大概在400多年的时候是亡在蛮族的手里，另外一个到了1400多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可以说亡在土耳其的手里。所以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两个脚一个长一个短的？不是，这个两个脚应该，这两条腿应该是一样长的。所以懂得都读过西洋史的人告诉我们，虽然表面上东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而且西罗马帝国比罗马帝国不知道早亡了多少年，可是呢，真正懂得真正读西洋史的人，我们知道事实上呢，这个罗马帝国那个封号啊，一直是没有停止过。那么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西罗马帝国老早已经亡国了，可是后来呢，我们读西洋史的话，就是所谓圣罗马帝国，那其中就包括我们查理曼，后来呢包括德意志的大的帝国。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希特勒在那里要有野心想征服全世界的时候，他想把德国呢变成第三个帝国。他为什么说第三个帝国呢？那就知道第一个帝国就指的西罗马帝国说的。那么在西罗马帝国跟希特勒中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所谓第二个帝国，那么那个第二个帝国呢，就是我们说过，就是西罗马在西罗马表面上亡国了，可是我们知道说一直那个罗马帝国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是从用不同的形式在那出现，那么我们晓得，所以读历史的人就称它做第二个帝国。那么希特勒呢，他希望自己能够为德国创造一个千禧年，有1000年那么久，那么他称呼他将来所要征服的那个帝国叫第三个帝国，那实在说来还是罗马帝国的延伸。那么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德意志帝国，德意志这个帝国或者布鲁士帝国，他们的封号，皇帝的封号叫做 Kaiser。 这个 Kaiser 这个封号呢，实在说来就是这个罗马帝国那个帝王封号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另字根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罗马皇帝叫 Caesar， 就是凯撒， 这个凯撒大帝，本来凯撒呢，本来就是罗马帝国帝王的一个封号，一直下来的。到了德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仍旧沿用这个封号，所以这个德意志帝国或者说普鲁士帝国，我们的最后的一个皇帝是威廉二世。那么我们知道威廉二世呢，到了1918年，那么到那个时候就算告一段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西罗马帝国是一直到1918年，那么可以说那个正式的封号就是那是最后的一个皇帝。但是东罗马帝国呢，我们知道虽然表面上1400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一直那个精神或者说那个封号没有断过，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一直继续下来，到了沙皇，特别到了苏联沙皇的时候，沙皇的时代，我们晓得那个俄国，我们普通说俄国的那的确有一度是帝国，是帝俄的时代。那在帝俄的时代呢，我们晓得他们的皇帝叫沙皇，沙皇英文是 Tsar， 这个 Tsar 这个字实在说来，那个字根呢就是从凯撒，就是从 Caesar 那个字根过来的。所以读历史的都知道，那么沙皇特别是俄国那个时候曾经征服了那个时候那个大的帝国，严格说来，他们是一直延伸东罗马帝国的精神，那么一直用那个封号下来的。那么到了1917年，我们知道有很有名的苏俄很有名的革命，然后呢，那么尼古拉最末后的皇帝就是尼古拉二世，到1917就完了，他1918年呢是过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呀、啊，大概到了1917或者1918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两条腿呢最后终于结束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罗马帝国这个铁的部分、腿的部分，大概是到1918年结束。那也许有的人说，一个是1918，一个是1917，那么这个没有大难处。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两条腿是完全长的，一样长。你可以去量量看，啊，有的一条腿总比一条稍微长或者短一点，所以一个1917，一个1918，实在说来，可以说这个两条腿呢是一样长的。那么上一次呢，我想我们特别说到这里，就是说你就会发现说，圣经预言是那么准确，在但以理那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左右，他就已经发出预言。然后把整个历史的流程告诉我们，怎么样？先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那么一个东罗马，一个西罗马，然后一直到1917或者1918的时候，我们知道到了腿的部分，那么腿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呢，毫无疑问的，我们是在脚跟指头的部分。这个但以理讲的梦的时候没有讲到脚趾头，但是解释的时候呢，特别讲到尼基剑像的脚和脚趾头，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我们人类历史已经到了脚的部分，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人这个时间流程的话，现在已经快到了人类历史的结束点或者终点，已经快到了这个最后一段的时间。所以根据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确已经快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个阶段。没有多久以后，有一块石头就要砸在这个脚上，然后呢要把它砸得粉碎。所以我们知道这块石头就要结束，就要把整个人类历史最后把它卷起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说的但以理书和世界的局势，因为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最后的一个时代，现在我们可以说就在脚跟脚趾头的这个时候。那么不过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到了脚和脚趾头的时候，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呢，这个时候是半铁半泥。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半解半离，这个情况特别我们都经过的。大家都知道，自从1918第一次欧战完了以后，比方说1917、1918以后，你如果稍微有一点近代史的观念，我想我们都知道，那曾几何时，这个整个的世界很明显的分成两个壁垒，一个是民主的阵营，另外一个是铁幕的阵营。所以你发现铁幕的阵营呢，就继续延续罗马的铁腕的政治。那么泥土呢，因为我们说人是神，用泥神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土来造的，所以呢这就代表民主的阵营。那么一个呢，如果从效率来说，那当然铁的比较强。所以你看今天如果要是这个运动会的话，你常常发现这个铁幕国家出来，或者在那个背景出来的，你发现因为它一切都是有纪律，一切都是集体训练的，所以你看他们拿的金牌，拿的铜牌，拿的银牌特别多。但是相反的，你看见在民主阵营，所谓自由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就没有那么强，一切都是弱的。所以我们知道，本来你在铁腕政治之下，很多事很容易就成功的。但是呢，现在你到了民主国家，因为一切都多元化的嘛，那么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么你要顾到许多不同族群的需要，你要顾到整个大，可以说你要顾到多元化的需要。那当然，你知道这样的政府不是像铁腕政治所有的政府那么强，那么有力。我们知道韩国所有今天，那就是因为有一度，就是他们有几个强人，那么那个强人用绝对高度的铁腕的政治，那么一面当然把秩序带进来，另一面呢，我们这也把韩国的繁荣带进来。那么韩国有今天，我们知道今天你回过去头去看，你不能不承认那一段是有关系。那么反而今天呢，韩国完全不一样，民主自由了以后，你发现说反而失序的地方、脱序的地方，这个景象常常会看见。所以在这里神的话很清楚的，一个是强，一个弱，半铁半泥，那就是半强半弱。所以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知道有一度，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世界是分作两个大的阵营。那不过我们知道，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那么现在的情形就不同了，现在的情形跟那个时候的情形就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相信到了今天呢，我们应该更是靠近什么，更是靠近主回来的时候，更靠近末日的时候。那为什么呢？有一个很大的证明。本来我们以为啊，这个脚趾头啊，那一定代表十国，那么特别你如果读后面的话，有十个角，那么毫无问题的就是将来十国要出现，特别到了末世最后最后的时候。那么这个十国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那个时候敌基督呢就要把这个十国把他们统一起来，变成一个联合的阵线，变成一个联盟，然后呢在欧洲呢就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欧洲共同市场呢果然是十个国家，那不过十个国家前后。那么很有意思，当初这个欧洲共同市场还没有十个国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在他们的总部的门口插的旗杆就是十根，就是刚好是十根的旗杆。所以我们晓得说，根据欧洲共同市场以后他们要用同样，其实已经开始了，今年已经开始了啊，他们以后用同样的开始用以后呢，你可以用你可以这个用同样一本护照，用同样一个货币，那么等等等等，那么俨然呢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整个历史这个世界大势的发展呢果然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过当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的困难，因为如果那个今天我们所知道欧洲共同市场的十个国家，如果这个十个国家就是这里所说的十个指头，不管它十一个或者九个，我想这不是问题，这不是问题。 那么要紧的是什么？要紧就是说有一个难处，就是说当初啊，我们所知道的欧洲共同市场的国家通通是民主国家，没有一个集权的，没有一个所谓铁幕国家过来，没有。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应该通通是土的。那么但是这里给我们看的十个指头脚趾头呢，是半铁半泥的。所以现在我们越看越清楚，特别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了以后，那么现在你知道说，连不是民主阵营的，从前本来属于铁幕阵营的一些国家，他们也申请希望能够加入欧洲的共同市场。所以现在我们仍旧看整个世界事情发展当中，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局势。那么整个欧洲，这个整个的欧洲在将来10年20年的发展，可以说和但以理的预言和启示录预言发生莫大莫大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这个但以理所给我们看的预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还有一点，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没有困难。果然呢，今天你将来发现在欧洲的这个共同市场里面，有一部分是铁的，一部分是泥的。那么这个不是一个非常不是分别的是那么大。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果然呢，这一切的发展就是照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么有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就是讲到腿的时候啊，圣经说第四国必坚壮如铁。所以这第四国毫无疑问的是罗马帝国，因为这是罗马帝国所代表的，代表铁腕政治。他这里告诉我们说，铁能够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那么这个就是罗马国的历史。如果你用罗马帝国，你如果研究罗马的历史，罗马国的历史的话，那毫无疑问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不过呢，非常有趣，你读到后面呢，他说那脚趾头即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那个那国是什么呢？那国就是第四国，就是罗马国。不过这里特别说第四国呢是坚壮如铁，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罗马帝国曾经出现，到了1918年或者1917年就正式结束了。那么这个是全部是铁的，所以这里说这第四国比坚壮如铁。可是呢，这个罗马帝国仍旧有它延伸的部分，那就是今天的脚和它的脚趾头。所以特别等到将来快到末了末了的时候，那么这个半铁半泥，这个十个脚趾头，圣经称它做什么呢？称作那国。所以这里你就知道说罗马帝国还是要复国的，虽然在1918或者1917已经结束了，已经到了终点了，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说罗马帝国终于要复国，那甚至于包括脚的一部分，因为他讲到脚的时候，也是讲到那国必有铁的力量，不过有泥的掺杂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罗马帝国结束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因为有民族这个和铁幕很明显的这两个大的阵营，所以这个世界很自然的就出现了半铁和半泥。但是最后我们要知道说，罗马帝国是一定要复国的。那如果罗马帝国要复国的话，那么就是在罗马旧的版图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欧洲的发展，那么不要忘记欧洲呢就是指着地中海的西岸来说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二章看得很清楚。不过我们再读下去，你读到以后但以理书其他的后面的给我们后面几章，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那不过今天在第二章，就是光是第二章，我想我们已经是知道说 到了最后罗马帝国要复国，那么那个时候就在欧洲，那么最少有像十国，有最少有十国，那么这个最后呢，这个十国呢要跟随这个敌基督，然后呢要有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是根据别的地方，比方说但以理书啊或者启示录综合起来，我想我们就看得会更清楚。那末了，我想我们就当我们把这个第二章把它综合，最后做个结论，综合起来呢，有一点我想还要说，就到底这个石头是指的什么说的？那么这个，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证据，到底这个石头是指的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块石头呢，最后要砸在什么？要砸在金银铜铁泥，然后把它砸得粉碎。那么这块石头要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么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我想我们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可以。那么没有圣经的朋友，请你听我念，那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1章。第21章第42节，就是两节是圣经，31页，我读给弟兄们听。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知道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引诗篇118篇的话，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段圣经啊，有一个典故，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的遗传。那么这里的石头啊，不是普通的石头，这里的石头呢，乃是指着犹太人他们盖圣殿的时候的一块石头。那么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特别到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盖的圣殿那个石头是一块一块的，不是我们普通小石头，是很大很大一块的石头。那么当时呢，据说这是个遗传，这是传说，据说呢，所罗门那个时候盖圣殿的时候，那么结果呢，他们呢就找了很，他们需要找到很多的石头，那么都是一块一块很大的石头，那么他们盖起，他们把一块石头如果要是把它切得很整齐的话，然后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那么就可以把圣殿呢就把它盖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就像中国秦始皇一样，他也是个丰功伟业的人，所以呢他特别在他在的时候，那么他就盖了那个时候的圣殿，就是所谓犹太人的圣殿。那么这个犹太人的圣殿呢，都是用很大很大的石头在那儿造。那么他们结果发现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呢，他们怎么摆啊都觉得不对，怎么摆都觉得不对，所以他们觉得在这么多石头里面有一块石头是多余的，所以呢，他们就从山上啊就把它推下去，就推到山谷里面去，所以就不要了。那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把它丢掉了。那么等到他们真的把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还发现缺了一块石头。那么那块石头就是他们的顶石，就是说这块圣殿呢，到了最后，你如果把那个石头一盖上去了以后呢，那么整个圣殿就盖起来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的确确他们是又大的很大很大的石头这样盖起来的。那么等到他们最后要找那个最就是 capstone， 就是最那个顶石的时候，要把它盖上去，那么最后这个大功就算完成了。结果他们怎么找就找不到那块石头。后来他们说，不对，我们前不久的时候曾经把一块石头推到这个山下去。他说会不会那就是那块石头是我们丢弃的，结果呢应该就是摆在那个上面是刚刚好的。 所以后来呢，他们又跑到山谷里面，到跑，因为推到山谷这个山谷里面去了。所以后来他们量量各方面测量一下，说一点都不错，这一块石头就是刚刚好能够把圣殿盖起来。所以呢，他们又想尽了各种办法，再把那块石头再从那个山谷里面慢慢的把他们抬抬抬，最后呢，终于到了摩利亚山，不止到了摩利亚山，甚至于把它放在圣殿上面的时候，刚刚好就做了那个圣殿的顶石。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遗传。那么从这个传说，你能够懂得主耶稣为什么引这句话。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主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他说这句话，他就是告诉人说，他就是那一块匠人所砌的石头。那么这些犹太人就代表匠人，他们觉得这块石头不合用，所以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知道说，果然我们的主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一块石头呢，神要让他做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这是主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么基督徒都懂得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圣殿，旧约的圣殿，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今天的教会来说的。虽然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让他从死里复活，虽然他被弃绝卑微降到最低最低的地步，但是我们的神用大能的手叫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呢，果然他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头。那么主耶稣说，这个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那不要忘记，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废弃了这块石头，结果这块石头呢，神要让它变成头块的房角石。这块石头就是钉十字架那位主耶稣，因为你记不记得当初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主耶稣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但是没有想到神居然能叫他从坟墓里面，能叫他从最深最深的山谷里面高举他。那现在呢，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呢成了这个圣殿的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下面主耶稣说所以像主耶稣说，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这就是指教会来说的。所以很明显的，现在神的国呢是从以色列人手中挪走，现在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神的国。本来是在以色列人手中，但是因为他们定说定他是自己，他们弃绝他，结果主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然后下面说，谁掉在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原文是砸得粉碎。那么你知道这块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呢？就掉在尼布加内撒王所看见那个大象的身上，砸在他的脚上，结果呢就把他砸得粉碎。所以现在你知道这块石头指着谁说的，这块石头分明就是指着主耶稣自己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他来了，那么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把金银铜铁砸得粉碎呢？没有，因为时候没有到，怎么知道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只是金银铜过了，然后铁的部分， 而且是罗马帝国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东罗马跟西罗马，那是这个那个时候你还分不出两条腿来，那么一直要等到两条腿完了，然后不止脚完了，然后呢十个指头显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石头呢是砸在那个脚上面，然后金银铜铁你全部砸得粉碎，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有铁没有泥，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到脚的部分，根本没有到脚趾头的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说的，不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一直在那里传福音，告诉朋友们主耶稣第一次来做我们的救主，但第二次来他要做审判的主。所以我们晓得基督徒都相信这个世界谁来结束的，这个世界是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能够结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界，朋友们你看见这个世界虽然是这个大的像所代表的，但是这个世界最后有一个结局的，那个结局是什么？这里很清楚，就是这一块石头，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到了那个时候，有许多的问题不能解决，到那个时候要解决。比方说，像污染的问题，我们知道说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污染的问题，淡水河的污染，空气的污染，有谁能够解决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污染要越来越厉害，因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神乃是借着这个让我们知道说最大的污染源乃是我们这个人，如果你没有解决污染源，要解决污染是不可能的一件事，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暗，那么这个污染没有人能够解决的。但是你如果读以赛亚书30章就知道了，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月光要像太阳的光一样，太阳的光要比今天大7倍。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解决污染的问题，当空气的污染一解决了以后，你看见现在月亮看起来像太阳的光一样，现在你就知道在污染底下，现在你就晓得为什么太阳光是那样的昏暗，等到污染处理过了以后，你发现太阳的光要比现在要强7倍。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把公义带回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把秩序带回来，但是主耶稣知道如果这个污染源没有解决，如果这个主耶稣来不做罪人的救主，不解决我们的罪，你可以把最好的理想放在一群的罪人的身上，他们可以分析，他们可以研究，他们可以说什么样是最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周围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你让这个大象继续发展下去，亲爱的朋友们，慢慢的不止人今天道德破产了，迟早有一天你看见一切都要到山穷水尽，包括污染等等所有这些在里面，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主耶稣有他的时间表，他在做人的，他在用铁杖管辖万国之前，当他把正义带进来，当他把这些都带进来，到一个时候你看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狮子和绵羊能够在一起，你发现小孩能够和毒蛇放，那手能放在毒蛇的口里面，那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大家能够坐在无花果树下，能够过非常平安快乐繁荣的日子。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国，这个国就圣经所说的天国， 这个国，就这个国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晓得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狮子跟绵羊能在一起。你看见老人可以活得非常非常的长，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石头呢，最后要充满。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到时候呢，那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海洋。所以朋友们，让我们记得，主耶稣乃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希望。他第一次来，先解决我们的污染源，他先解决属灵的问题。等到属灵的问题解决了，等到人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亲爱的朋友们，当一个人蒙恩得救，那这个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当我们完全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这个时候公义就抬头了，这个时候正义就抬头了，这个时候繁荣平安和这一切就到开始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形容的那个天国。那天国并不是指着天堂来说，天国乃是告诉我们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他要伸手在这地上建立他的天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人类的历史是结束在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这个不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这个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在这以前，我们基督徒做什么呢？我们要努力的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因为让我们记得，这不是说基督徒不关心公义，这不是基督徒不关心社会，这不是指着基督徒不关心污染，这不是指着这个世界基督徒不关怀我们大环境，不是。因为根据圣经，根据神的旨意，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人的心必须彻底解决才可以。如果今天人的心没有改变，如果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仍旧在功利主义的笼罩底下，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讲很好听的道理，我们可以有非常好的主张，我们知道说要怎样能够把我们的大环境能够建成人间的天堂，理想是有，但是亲爱的朋友们，等到实行的时候，今天我们如果放眼望去的话，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不是许多的理想不好，不是许多的方向不好，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有了问题。这个不在乎我们受了多少的教育，我们以为说如果受了高等的教育了，有一些的事情不会发生的，但是我们打开电视，我们打开报纸，这些事仍旧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校园，在各个不同的环境里，在各个不同的角落，你看见许多事都是惊奇，非常惊讶的，一样一样就实现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主耶稣就是那个被弃的石头，他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人类的盼望，人类的盼望乃是在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都弃绝他，今天我们都不要他。如果今天我们举行选举的话，我们相信说，如我就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我想主耶稣不会当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今天没有几个人有心房是为着他，就好像主耶稣当初来到世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个世界连一个客房也没有，连一个客栈也没有，最后他只能够寄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主耶稣当初怎样降生在马槽里面，今天他在台湾，在每一个角落仍旧是没有歇脚的地方。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他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不要忘记，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有一天他要回来， 当这块石头砸在任何人的身上，都要砸得起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告诉我们说，他砸在这个大象的脚上，然后呢，金银铜铁泥要砸打粉碎。到了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说，人类历史就到了最末了的一页。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这里所讲的预言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第二章，那么我们现在很快来看第三章跟第四章。第三章跟第四章实在说来跟第二章是紧紧相连的，可以说是三合一的一个单位。第二章让我们认识政治的巴比伦，第三章让我们认识宗教的巴比伦，第四章让我们看见经济的巴比伦，或者说文化的巴比伦。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光看见第二章，从表面上来看，从一个征服者的眼光来看，你知道这个梦是皇帝的梦，这个梦是尼布加尼撒的梦，这个梦梦见他的成就，你看见这个金银铜铁，那么这个大象是非常的高而且极其光耀，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它非常的可怕，叫人肃然起敬。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我们读过西洋史，我们如果把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大帝国，如果我们好好的研究过的话，你就知道说这四个大帝国实在说来在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建树。那么不要忘记，尼布加尼撒就是那个金塔，巴比伦王就代表最辉煌最辉煌的一段。非常有意思，这个金银铜铁，金是最有价值的，银呢差一点，然后呢铜又差一点，铁呢再差一点，所以就着价值来说，你看见这个价值慢慢慢慢在那里降落的。虽然呢这个从版图来讲，一个比一个版图大，如果你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版图，你知道一个版图比一个版图大，所以就做人类的成就来说，那如果用征服当时世界的版图来比较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类从表面上来看是越来越进步，而且越来那个成果越辉煌，但是就做价值来说，从表面上看是越来越成功越来越辉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个价值呢是越来越减少的，从金到银，然后到铜，最后到铁，这是一面。第二面，如果你算它的重量的话，我们知道假定你把金的原子称一称它的重量，假定说你把银原子称着的重量，那这些重量我们称它做原子量。那么你们懂得化学的人可以告诉我们，那么如果你真的称这个原子的重量的话，最重的是金子，然后是银，然后呢铜又不如银，铁又不如铜。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代表人类的历史，而且代表人类的征服史，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整个的人像是头重脚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当这个石头砸在脚上的时候，结果你看见整个的这个像就倒下来了，而且被砸得粉碎，那个原因就是他根本就是头重脚轻。可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发现是慢慢慢慢从金银铜铁往下的时候，到了铁的时候，你发现是最坚强最坚强。所以就做坚强来说， 就着强度来说，毫无问题的是到了铁的时候可以说到了高峰了。虽然价值一个不如一个，虽然的重量一个不如一个，但是呢结果你看见那个铁碗，那个铁碗的那个硬度，或者说铁碗的那个强度，一个胜过一个。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如果你从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个特别成功的历史，征服的历史，如果你从外面的角度去看它的话，那个这个就是应该像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梦一样。这是我们从外面去看它。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尼布加尼撒能建立他的王国？为什么他能征服这个世界？因着尼布加尼撒，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罗马，你看你为什么他们能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呢能建立这么大的帝国？结果你发现这些帝国都通是镀金的，是镀银的，是镀铜的，也是镀铁的。那最重要最重要，它是镀金的。你一开始你看见它是金头，所以让我们记得，是外面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场面，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功，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给人肃然起敬的印象。那没有别的，因为让我们记得，这些都是镀过金的，这些都是镀过银的。没有金，没有银，就没有这些外面的东西。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金呢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那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个尼布加尼撒做了梦，圣经说心里烦乱，他不能够睡觉，然后梦也就忘记了。按理来说这个梦应该叫他高兴才对，按理来说这个梦应该叫他欢喜才对，因为现在你看见这个代表他的成就，代表人类的成就，那么他的贡献是头的部分，然后呢让别人来贡献，然后让希腊人来贡献，然后让罗马人来贡献，然后你看这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你知道这个像啊，不知不觉给尼布加尼撒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做了这个梦以后，他潜意识里面觉得非常的不满足，他潜意识里面觉得他不要这个，他要更好的，所以他不愿意看见他所看见那个景象。为什么？虽然他没有人解释给他听，但是他直觉里面他觉得这个项目不好，他觉得这个事发生的不好，他巴不得他发现不好，他直觉上他觉得不够满意。所以呢你记得他就记不得了，当一个人呢不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忘记了。你知道特别有的人他受了刺激以后，非特别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因为受的刺激太深了，他希望忘记一切，他希望什么都忘记，什么都变成空白。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一夜之间忽然间什么都记不得了，原因就是他里面不希望这件事记得，他就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么因为那个梦对于尼布加尼撒来往不是完全的叫他得着满足，他已经得着那个时候的世界，他已经是金头了，而且镀金的，整个头的部分都是金的。他应该说好，他不是头，他应该庆幸说他做头，他不是做尾，他应该庆幸说他是开始，他是开创的。如果讲到人类的征服史，如果讲到人类的帝国史，特别地中海两岸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尼布加尼撒。有谁能够比尼布加尼撒更有谁能够像尼布加尼撒一样，在那个地中海两岸，他是第一个建立了最辉煌的帝国，他应该高兴才对。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多多少少觉得不满足，所以很快他就忘记这个梦。但是这个梦的冲击在他里面仍旧留着，所以他说他睡不着觉， 他烦乱。那么甚至于呢，他忘记了以后，他醒过来，他不只是希望别人能告诉他这个梦，他不光要别人解梦，而且呢，他很无理的希望别人把他忘记的梦能够解释出来，因为他里面非常的焦急。我们一直读到第三章，我们才大概的晓得为什么那天晚上他忽然忘记，为什么那天晚上做了梦他心里烦乱。有什么好烦乱的？如果是我们的话应该很高兴才对，但是不，他不能快乐，他不能满足。为什么？因为这个像只有头的部分是金的。换一句话说，巴比伦帝国虽然被建立起来，但是有一天整个江山要改变颜色的。到了有一天，现在大义里明白，现在尼布加尼撒明白了，过了没有多久以后，虽然你享尽了荣华，虽然你可以说有了最高最高的成就，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历史的话，特别读到巴比伦，你晓得巴比伦那个的的确确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举个例子，像今天一个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这就是巴比伦告诉我们的。巴比伦当时盖了一座城，那个城根本是不可能灭亡，不可能攻下来一个城。这个城是四方的，然后幼发达里河从中间流过，所以你知道他们不怕缺粮，他们根本不怕缺水。所以巴比伦要建立一个城是没有人能够把它毁坏的。换一句话说，在尼布加利撒的感觉里面，这个像不应该只有头是金的，胸部也应该是金的，脚腿应该是金的，整个的脚也应该是金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够睡觉。到了第三章我们清楚，等到他醒过来，等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过，等到他听了但以理的解释以后，第三章他告诉我们他自己就造了个像。这个像呢是60肘高，宽是6肘的，而且摆在一个杜拉的平原，要各国各方各族的人从远方就能看见，而且呢在吹奏音乐的时候他们通通要向这个像下拜才可以。但是最稀奇的，这个像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他睡不着，就是为什么他里面不安。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个像虽然好，很可惜只有头是金的，但是他所要建立的帝国是一直要到永远的，他所要建立的帝国是从头顶到脚尖全部是镀金的，没有一块是银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要用自己的力量要证明说不光头是金的，要整个统统是金。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我们读到了尼布加尼撒怎样造了一个金像，60肘高，宽6肘，立在一个大的平原里面。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你如果到过伊拉克，你有很深的印象，这个海山呢，那个海山就是他们的总统，那个像啊，你在很远地方你就看见那个像的高度都是几层高，是可以说是几层大楼的高，远远你就能看得见。因为海山的梦，他觉得他就是尼布加尼撒第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尼布加尼撒他不觉得金头就是能满足他，在他的感觉里面，他的成就是不止头是金的，胸是金的，一直到整个人都是金的。怎么知道呢？他做了那个像，就是个最大的证明。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因为他镀过金， 所以所有的人非拜他不可。拜金主义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今天我们台湾有所谓的金牛，其实金牛犊这个字啊是圣经里面最早有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拜了金牛犊得罪神了。让我们记得现在这个像是完全镀金的，那这个现在是完全代表什么？就是完全代表尼布加尼撒他里面所要的，他所要建造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巴比伦在圣经里面不只是政治的巴比伦来说。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特别是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启示录，你发现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要复国，那么敌基督就是个超人，他就是个政治人物。那他怎么能够巩固他的政权？他怎么能够一统那个时候的天下？那特别我们知道，今天是民主国家，各到处都是民主国家，但到了最后，你看见根据启示录，将来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谁在那里做领袖呢？那就是敌基督在那里做领袖的。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敌基督要大一统一天下，内部的情形，实在说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很清楚，很清楚，所有敌基督的蓝图都是追溯到巴比伦的蓝图。因为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第一个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第一个当时最早最早一个大的帝国，最不是尼布加尼撒，是尼禄的时候，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尼禄就是他们的国父。所以今天巴比伦城啊，称为尼禄的城，也称为尼布加尼撒的城，今天又称为海山的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历史上的确出了这么三个人物，一个是尼禄，一个是尼布加尼撒，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海山。所以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我们就知道当初造巴别塔，巴别塔呢，实在说来就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巴别塔呢，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聚集集体的力量，然后呢，能造一座塔，这个座塔能够升天，能够升到通到天上，免得我们被分散。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大一统的观念，这就是大一统的这个企图。让我们记得，后来呢，神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但是让我们记得，到了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你看见果然在政治上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就是巴比伦帝国所代表的。但是让我们记得，从表面上我们是看见了政治的巴比伦，就好像到了末日的时候，你若读启示录的话，从表面上看去，你会看到罗马帝国要复兴的。但是你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最后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特别提到巴比伦？而巴比伦呢，你发现17章的巴比伦跟18章的巴比伦不一样，一个是指着政治的巴比伦，一个是指着经济，一个指着宗教的巴比伦说的。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许多人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要记得，到了最后敌基督要统一他的局面，一面他用宗教的巴比伦，另外一方面他用经济的巴比伦。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将来根据启示录，将来世界的局面，大一统的局面，不只是政治的，是宗教的，而且也是经济的。那么让我们记得，关于启示录那个预言的胚，那个最早最早的胚，严格说来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第二章是政治的巴比伦，第三章是宗教的巴比伦，第四章是经济文化的巴比伦，或者特别指着巴比伦城所代表的。 而那个巴比伦城，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分明是将来的一个经济中心，分明是将来的一个贸易的中心。你如果读启示录，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讲到巴比伦的起源，讲到巴比伦帝国的开始，那圣灵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不光是政治的一面，有宗教的一面，也有经济的一面。那只有我们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我们才能认识什么叫巴比伦。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圣经是用这个来代表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知道说，圣经永远是以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来做对比的。那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要认识巴比伦，那么你不能从一个角度去看它。如果你光从一个角度看，你看见金银铜铁，但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然后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到了第四章的角度，你看见它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它的。那么第三章的那个像是代表巴比伦，毫无问题，因为全部是金的。但让我们记得，根据第三章巴比伦，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那个大象，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要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他们只要一听见角笛、琴瑟、瑟、琵琶和各样乐器的声音，他们就当服服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宗教的巴比伦，而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所要求的是敬拜。那么这个敬拜呢，不是一个地方，是各方各国各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将来这个世界大一统宗教的，就是宗教要统一的那个一个影子。我们知道从这里圣经特别讲的各方各国各族，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这个巴比伦帝国有统一的局面，那么不要忘记，因为他的宗教是统一的。因为有宗教的巴比伦，因着是宗教的巴比伦，所以现在你看见巴比伦尼布加利撒所建立的偶像就得着敬拜了。那么只要你能够向他敬拜，就像当初主耶稣所受的试探一样，撒旦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主耶稣看，只要主耶稣拜他就好了，只要主耶稣拜他，他就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你只要拜一拜，全票都是你的，你只要拜一拜，你一定会把你摆放在一个某一个位置上。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表面上来看是政治的巴比伦，但是我们如果认识整个事情的真相，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是宗教的巴比伦在后面成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许多人为着要得着那个金银铜铁，为着要能够达到那个高的位置，他可以不顾所有的代价，他果然向偶像屈服。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宁可被放在火焰里面。结果当他们被放在火焰里面的时候，尼布加利撒所看见的不是三个人，乃是四个人。他说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在这里你看见说，当全世界充满了偶像的敬拜的时候，这里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他宁可被放在火窑里面，他忠于他所相信的神，因为他知道只有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真神，他应当得着敬拜。虽然他拒绝向偶像敬拜， 他所得着的是火焰，他所得着的是死，但是在他的在，但是为着敬拜真神，他宁可被放在火焰里面。那结果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三章，神很奇妙的保守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是反过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的巴比伦不只是政治的巴比伦，也是宗教的巴比伦。那现在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将来根据但以理、根据启示录的预言，最后不光是敌基督要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而且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是统一的。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慢慢开始了，现在你看见说许许多宗教虽然不同，但是慢慢的经过圆桌会议，慢慢的经过各方面，你看见现在慢慢很多地方都一样了，这个信耶稣的人用了一些诗歌，那么我们知道别的宗教的人他们也用同样的诗歌，信耶稣的人用怎样的方法，他们传递他们思想的也用同样的方法，然后慢慢的就发现很多地方是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所以根据圣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世界各个大的宗教要变成一个宗教。为什么？非常简单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比伦乃是这一切的母亲，换一句话说，乃是所有宗教的源头。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研究宗教的来源，让我们记得，所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宗教，它的起源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最早最早从巴比伦来的。那在巴比伦的宗教里面有所谓的奥秘，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宗教的哲学。那巴比伦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天文学是非常好，那的的确是天文学。我刚才讲，我现在讲不是讲星象学，我讲天文学。但是很可惜，那个天文学的知识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在那些巴比伦的祭司的手里。那这些人呢，他们是天文学家不错，同时他们也是巴比伦的祭司。那因为他们懂得天象，因为他们懂得天象，懂得天文，所以后来呢，就把它和巴比伦的奥秘就糅合在一起，这就是今天我们很有名的星象学。那么中国的所谓的易经就是从巴比伦那边过来。那么这个易经这个东西，甚至于你可以用电脑来算的，因为有一部分就是根据真正的科学来的，把这些东西和宗教糅合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易经。很可惜今天有人不读圣经去读易经。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让我们记得这些所有的来源，如果我们懂得，如果我们追踪西洋史，我们真的把所有世界的宗教把它研究一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就像这个启示录第十，就好像这个启示录第十第十七章那里所说的，他是母亲，就是一切事情的母亲。换一句话说，巴比伦就是所有这些的来源。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寻找哲学的宗教的哲学的思想或者一些东西，你都可以追踪到最早最早巴比伦。所以因为宗教最早是从巴比伦开始的，然后到了印度，然后到了波斯，然后到了中国，然后到了全世界各地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种种。但是让我们记得，因为它是从一个来源来的，所以最后呢，要回到同一个，要回到原来的根据。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让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启示录，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个一统的局面呢？因为那个时候不光政治是个大一统的局面，而且宗教也是大一统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到一个地步，就是就像像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样，这就像我们刚才这里所读的一样，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全世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向一个像敬拜。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敬拜，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宗教就糅合成为一个宗教。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宗教的巴比伦。